除了这个案子之外，我自己接触蛮多诈骗的案例嘛，
是，
对对对，从情感的啦，然后投资的啦，各式各样诈骗，什么 PUA 啊什么的。我觉得诈骗集团就是把每一个人，他都可以量身为你打造出一个新的剧本。
早安，欢迎收听老周的 Money Talk， 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故事学财经。今天哦，风和日丽，但是呢，老周要来跟大家聊一个从向上的农村青年黑化变成了诈骗首脑的一个惊悚的故事，而且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话说从头，在08年的时候呢，老周资历还非常的浅，然后所以呢，我就接受了当时同事的指派呢，就整理了一个农村青年的故事。然后他也非常的努力，非常的向上。我对他的印象是他靠着自己的努力，然后呢勤奋跟看房的本领呢，攒下了第一桶金，并且出版了一本书，介绍他投资买房的故事。但是就在这本书出版了11年后呢，他成为了社会新闻的头版的故事。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报道者的孔德莲记者，我们邀请德莲和我们介绍一下他所撰写的诈欺34亿元买来的第二人生，王派红吸金案和投资入籍多米尼克的全球罪犯。让我们欢迎德莲。 Hello， 德莲你好。
哎，屈原哥好，大家好。
我想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哦，因为王派红我对他有一些模糊的印象，但是大家除了一些网络上的新闻之外，可能对王派红这个人和他所涉及的非常巨大的案情哦不太了解。所以我们如果话说从头的话，我们能不能够介绍一下王派红案这个案子的一些始末，还有到目前为止的发展呢？
好，那就是在我们采访到或认知里面的王派红，其实一开始就像刚屈原哥所说，他是靠这个投资房地产起家嘛。他本来当初是在我记得是从桃园然后一带开始去投资一些比较小型的物件，然后中古屋，然后投资有成之后，好像他就说他是财富自由，然后就开始在附近的麦当劳开始开课，然后这个开课一开课就吸引非常多人来听。那当时候是免费的，因为他的这个课程好像就是可以教大家很轻松的去挑选物件，然后去有很不错的获利，这样子。
是，
对对对。那当时候他就是从这样子一个比较小型的，等于是投资客的角色，然后慢慢一步一步往上爬升。我记得后来我有买他的书，然后他的光碟之类的。那我记得他没过几年之后就开始上电视节目啦。然后有很多人邀请他去谈他的这个地产经这样子，那他就在更进阶一步成为一个等于是算是一个房地产的网红吗？
是，
对对对。那在这个网红之后，我觉得他就是这个路就突然变得非常宽广，
是，
就比如说他成为了所谓的这个什么财商教练，就是所有赚钱的方式他都可以教你
说上个一二。
对，比如说他会教你把户籍迁去金门，然后
金门，
对，金门，然后领你这个每年可以领这个金门高粱，然后你再领个多少钱，然后回来卖或拿来回来放，或者是你要怎么样去哪里买到比较好的名牌包包，然后再转手，这样子就是很多莫名其妙的小招数来让你可以促进你大家可以翻身这样。
这个案子的金额34亿元，非常之高哦。如果直观上说这个金额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哇，又是一起诈骗的大案。我特别找了一个比例尺，给大家稍微了解一下王派红案的34亿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在王派红案爆发他潜逃出境的同一年呢，台湾向美国采购得到了 F-16V 战机 ，F-16V 战机。台湾买到的价格呢，依据国防部的合约的报价是一架新台币37亿元。换句话说，王派红案的金额再加价一点点就可以买一架 F-16V 了。好，这样有没有很具象？好，非常的具象，告诉大家这个案子到底有多大，就是非常重大的一个案子。那在整个查缉，然后在撰写报道，然后事后看出来的一些后续的回响，这一路走来，你觉得德莲，你觉得印象最深，对这个案子的印象最深是什么？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可以先跟你分享。 因为当初你在文中有写到2008年《金周刊》的报道，基本上就是不才小弟本人我整理的哦，所以这我对他这个人的名字是有印象的。然后我对于你说到他麦当劳的这一段，我也有印象，因为很少人会在麦当劳开课。
是
第一个，他可能需要一些厚脸皮；然后第二个，他需要说服店经理让他继续开课；然后第三个呢，他需要在一个现场不是那么方便的地方。那这体现了王派宏当时的我相信他的热忱跟他的积极的程度哦，应该都是让人印象深刻的。但对你而言，你觉得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我觉得是他怎么样说服人的方式。
是
因为在可能开场之前跟奇源哥有讨论过，他看起来就是并不是很，就是他的长相很一般，但是他说话起来很诚恳。我觉得他只要抛出这些东西，大家都会相信他说什么。因为在报道里面有非常多案例是，比如说他说服大家投资这个黄金走私。那这个黄金走私就是把黄金你可能在 A 地买，然后把它磨成粉末之后进到 B 地去卖，然后赚这个中间的价差。可是这个东西当时候就是即便看起来就是这个金价的差异可能没有真的落差到那么大，获利没有这么高，可是大家都一股脑的去相信他，然后就进入他所谓的这个生意。那我觉得另外一个例子还有就是在报道里面有提到，就是他在他自己的课堂上这个学员告诉我，就是大家好像都把他当成神一样在膜拜，就有点像是邪教，不管他说什么然后指出哪一个标的给你叫你去投资，大家好像都很轻易的就相信了他所说的话，然后不会去怀疑这背后的高获利到底是哪里来的。我觉得这个是我蛮印象深刻的部分。
所以他的奋斗成功发迹史，然后他诚恳的态度，是综合起来是他非常高说服力的一个根源。你们觉得应该会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他还有很厉害的掌握人心的方式。
是
我记得他在他的这个后来他成立这个一个商学院嘛，就是等于把所有的这个会员聚集起来，然后全台可能有好几千甚至是上万的会员。那大家在会员在这个现场，他还会开放一些像是商店的加盟体系，然后让大家有自己的货币或自己可以在现场去买卖也可以赚钱。那我记得我的受访者提到一个例子，我特别印象深刻，就是王派宏在每一场他的演讲要开始之前，他会在现场问大家说，欸，今天有没有就是家境比较困难的或是学生，那他可以把这个加入会员的会费做一些抵免或者是甚至就是全免这样子。那就会有几个人举手，那这举手的人大家就看到王派宏好像是真的真心想要去帮助大家去赚钱然后去翻身。
是，
那我觉得这个例子其实好像几乎在他很多的演讲场合都会发生。
是，
那就会让他觉得说，欸，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哇，是一个善人，是一个活菩萨这样子。对，那很多人看到这个之后就觉得，哇，他是真的来帮助我们的，那就会相信他，然后又从他身上这边学到一些赚钱的小伎俩。对，我觉得是一步一步去建构大家对他的信任。
但是我也好奇哦，就是报道者在发表这个故事的时间，距离王派宏潜逃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所以报道者前期你们是怎么样注意到这个案子？然后我们刚才在标题有特别念到多米尼克这个地方，你们是怎么查到他跟他的配偶是取得了他国护照，而且他的潜逃路径，哦，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就像奇源哥说的，就是这个案件他在潜逃的时候其实是2018-19年。
对，
那我们发布新闻的时间是去年，也就是2023年的10月。就是中间这么长的过程之中，大家都在问说王派宏去哪里嘛。
对
对，那我们刚好有机会跟那个国外的反贪腐组织 OCCRP 合作。那我们的合作模式其实是他们开放了他们的资料库去让我们做查询。那他的资料库的内容其实非常的广，比如说是他有一些加勒比海地区国家的这个移民的公报，或是某一些的这个人的这个财税资料，或他的纸上公司的这个 组成是怎么样子。那我觉得就是从这些资料里面我们就去捞，那当然就是去捞姓名嘛，因为我记得我是先从这个加勒比亚很多国家，我记得有两个国家是我们优先调查的，第一个是圣基茨，第二个是就是这个多米尼克。对，那从这两个国家的资料库里面就去查，就是比如翻这几年来的这个入籍的名字是有哪些。那我记得好几百页，那好几百页很多就是阿拉伯国家的名字，然后有非常多中国人的名字，所以在比对上就是其实花了蛮长的时间去做比对。那其中还有一个关键，就是因为王派宏他们夫妻是我记得是2022还23才发布通缉，
是，
对，所以他们的名字照片什么的就是调查局那边有清楚的把它公布出来，那我们就循着他的这个名字就是一步一步去拼凑他有可能是不是在这个公报里面这样子。
哦，所以因此而查到了这个大家绝大多数的台湾人可能这辈子都没有听过的国家。那在这样子的经济罪犯啊，你们这整个故事其实你们花了多久的时间？我相信以我参与过的经验，他在前期的准备一定是非常的长，特别刚才德林有提到有很多外国的名字，那你们怎么能够确定这个入籍多米尼克的这个我相信是 WANG 可能是这样子 开头的名字，他是我们台湾消失了三年的王派宏。
在这个查证上面，其实我们真的也是花了很多的力气去查证，就是因为也有可能同名同姓嘛，然后也有可能就是有很多的巧合，或许你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人也叫王派宏，
是，
对。但是我们在查他的资料库，最重要就是我们去比对他的潜逃时间，然后还有他夫妻的那个出生年月，然后还有他的那个拼音，因为有一些拼音上就是我们自己在看的时候会觉得就是某一些人的拼音跟他们的用的拼音好像不太一样，
是，
对，那就去比对，然后甚至去查这个护照的拼音是不是真的就像是通缉的那个拼音，就是我们在名字上花了一些时间去做查证，然后在同时后跟那个他们潜逃的时间再去做一些对比。那你说到现在我们是不是真的是百分之百确定，但我们还是很怕他有一些错误，但比较可以确定就是我们看到的是他投资入籍的时间，他们就是这个夫妻的名字其实是放在一起的
哦，
对，然后其实在整个公报里面他其实不同国家的人他把它其实清楚的区分开来，那你在我们在那段资料里面看到的就是其实蛮明确，就是他们的那个名字跟时间那些基本的资料都吻合，
是，
对。那我们再去跟这个 OCCRP 的人，请他的线人去帮我们确认，那他确认就是说，哦，这个就是他们夫妻在那边已经在2018年就已经做了一个投资入籍
哦，
对。
所以换句话说，在他潜逃出境事发前一年就已经有这样子的入籍的申请，
对。
换句话说，是早有准备的。
我觉得他们的准备真的算是蛮周全的，因为为了查这个王派宏的经历，然后他到底去哪里，我们甚至买了他在2013还2014年出了这个光碟，一套光碟六片，
是，
那这个六片里面就是一些赚钱秘诀，
是，
那赚钱秘诀里面有一条我们就特别把它调出来看，他就是教大家怎么去投资入籍，对，对，那当时候他就是现身在这个镜头里面，就跟大家讲说，哎，这个投资入籍的话，如果你手上其实不用有太多钱，甚至可能几十万一两百万，这个你
就能做到吗？
就能做到。对，他当时候就已经在这个光碟上去讲说，这个我觉得推荐大家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对，那
所以他也不藏私啊，说真的，可以这样说嘛，哈。
对，
他也不藏私，他把他实战的心得拍成光碟。
可是我觉得这我们也蛮疑惑，就是它不是一个赚钱的事情嘛，为什么要教大家投资入籍去那边？
是，
对，因为他只是取得一个身份嘛，或者另外一本护照，
另外一本护照。
可是这不是真正的赚钱，这跟你投资房地产或投资什么其实不太一样、啊。
是，
对啊。那唯一有可能就是你在比如说多米尼克那边买，我记得是大概台币也是一两百万的房地产，你就可以有这个。 入籍的身份这样子。只是你也不知道这房地产在那边会不会涨啊，那这个东西我是觉得他好像就从这边可以看出来他就是早有准备。那他在18年是在公报上面是完成入籍，所以或许他可能是更早，
可能是更早，
对，就已经
整个申请
预谋了。
对，第一个你要先找到这个地方可以做这件事情，然后第二个你真的把资金转出，当然是一笔很小的钱哦，一两百万，即便在当时可能也只能买到一个车位吧，我估计哦，但是他有这笔钱做了一个准备之后，他就可以做到另外本护照这件事情。因为以前我们可能是好莱坞的电影看太多了，我们都觉得这是个某些特种的工作人员打开那个抽屉，然后有五六七八本护照，好像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但实际上要弄到一本可用的护照绝对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而且他需要前期很长的准备。
是
哦，所以依照德林刚才的介绍，可能他的这个光碟出来的时候表示他已经意识到这是一条可行之路。虽然说看起来好像你刚才也讲到这好像不能帮你赚钱，对，但它是一个很好的 backup 的概念就对了。
对，就是我们是蛮好奇为什么他要教大家做这个事情这样子。
哦，那我好奇哦，你在文中其实你们也找到了好多参与他投资的可能是受害者，可能是他的学员，这些人你们是怎么样说服他们愿意公开自己的经验？这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一件事情，因为它的难度我相信不亚于你去前期的查核王派红的行踪。
我觉得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试图加入他们在成立的自救会，因为在当时案发之后很快他们就是全台有串联一些自救会，那 我记得人数好像是几百甚至上千人要去加入这个群组，那大家都问一个问题，是王派红到底去哪里了？
是，
对，那怎么去说服这些人？我觉得其实就是我们把我们分享我们查到的事情去让他们知道，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王派红可能到多米克有一个这个身份，那让这个讯息能够去被这些受害者知道，然后取得他们信任，我觉得这个是蛮有帮助的。对，那我觉得另外一个部分当然也是很多人的想法是不想要再让大家被骗，希望用自己的经历来跟大家讲说如果市面上还有这种比如说课程啊或是吸金的手段或是赚钱的方式，你不要一样踏入陷阱里面。我觉得这个是两个蛮重要的初衷，让这些人出来接受访问，尤其是有一些王派红之前的助手什么之类的，因为我觉得他们是自己有看到，就是这个后来的吸金的状况是越来越夸张，
是
对，因为他的保证的年获利，我记得是20%吧，
保证获利20%，
对，
而且你在文中有提出一个比例尺，就是马多夫，
对，
他是保证10%，
是，
对，
对，我想说马多夫做这么久都只有10%，
所以台股优于美股再次获得了证明，可以这样说。对，所以王派红保证20%，
对，
但他应该没有办法诉诸文字或者是某些文件，因为这会成为他的法律问题，所以他的这个保证应该是口头上的或者是意会，而不是文字化的，是这个意思吗？
我觉得就是像可能回到开头讲了，他怎么去取得人家信任，因为比如说以20%来说好了，他可能一般的开课的课堂上他会跟你讲说我有一些赚钱投资的方法，可是他不会跟你保证说我有获利的这个基础，也不会跟你签文件，因为这个可能就触法了嘛。
对，没错。
那但是他怎么让大家去进入他所谓的这个投资局里面，也就是他另外去开了一些比较小型的进阶的班，比如说你要额外缴多少钱你才可以进到我这个比如说进阶的这个赚钱班，那这个赚钱班里面会提供你一些方案，那这些方案你可以选，比如说你投10万块以下，或者你投50万以上，就是有分大额小额，那我保证给你的获利不一样，但是他也不会在约里面就很明显的给你签这个，他是用一个签这个借条的方式去，比如说就像有点像是你把你的钱借给我这样子啊，我会还你，那只是我还你是加这个给你的这个利润给你，对，那他在合约上也不明显，然后也不准大家就是带手机或录音设备进去这个课程里面，所以等于是在一个完全没有留下记录的方式去传递他的这个赚钱的秘诀。
所以换句话说，在 这个34亿元当中，我们如果跟听众稍微再把它完整的陈述一下，这个规模是怎么叠加起来的？就是说，他用一个表面上我自愿承担20%的高利率跟你借钱，王派红跟你借钱，我再还你加20%的利息，名为借贷，实为吸金，是这样子的概念。
是，
所以这34亿元是这样子透过开班，然后跟大家的说服过程当中累积起来的一个资金。
对，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大家的会员费啊，因为他
会员费，
对，他每你加入他的这个派红商学院，因为他们后来成立了公司嘛，专门去运作这个派红商学院。那商学院就是你要加入会员，我记得他的一年的会费是40000块，
是，
对，到一几年，到他潜逃之前的会费是40000块。那他的这个会员数又我记得起码有8000人吧，
8000人
是有缴这个会费的。对，那你不知道，就是我们也不知道，就是8000人之外，到底又有多少人拿出钱去投资到这个他所谓的、
这个、上去，
对，更高级的课程里面，叫你去买卖黄金啊，或做一些其他的投资生意。
是，
对，对，
哦，所以整个我们所谓的刚才提到一开始标题上面说的34亿元，可能是透过会员费，可能是透过各种的班所累积起来的受害的金额。那可能听到这边听众朋友可能会好奇哦，王派红因为跟他的配偶已经消失无踪哦，某种程度上他已经换了另外一个身份，在地球的另外一端生活着哦。那通气的时效在台湾这边到什么时候截止？这个案子他算是无疾而终了吗？对于这样子事实上存在但你拿他没有办法的这种重大的经济罪犯，我们台湾的司法体系他能够有做到任何可能是协助办案或者是引渡的可能性吗？
第一个当然要讲的就是这个通缉的时效嘛，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15还是20年吧，这个我可能 要稍微再确认一下。
是，
对，那只是说刚刚权哥讲到就是我们有没有引渡，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犯罪，我们的司法单位有没有可能再去做什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问了蛮多的单位，其实问了外交部，然后警方、检方这些，他们就提到一个现状，就是台湾的国际处境啊，比较就是没有办法跟其他国家去签这个司法互助的协议。
哦，
对，那就变成就是你没有这个司法互助协议，你就没有办法去做正式的引渡嘛，
因为你在国际法理上并不存在。
对，
可以这样说。
是，对，那在这个前提之下，就变成执法单位要很仰赖就是可能个人的交情，或者是跟他国的检警建立的默契，比如说哎、欸，我今天这边抓到什么送回去给你，那你下一次可不可以也这样子，就是我们互相交换交流这样子。可是你跟多米尼克，你根本就他已经远在加勒比海，你根本不会有任何的机会等于是去跟对方合作这样子。
是，
对，那所以在这个案例里面，我觉得这个也是王派红他们蛮聪明的地方，就是他挑选了一个这么遥远的加勒比海的岛国，然后跟台湾其实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实质的关系或是牵连，
完全没有互动。
对，他让他可以很轻松的去持有这个护照，然后就到处全球这样爬爬照这样子。对，那我们能做的其实后续我们还协助那个检方这边去联系欧洲刑警组织啦。
是，
对，那如果就是在某一些国家的话，有可能看到这本护照会被警示，但是我们其实也不确定这样子的效果能有多少。
在调查过了这个案子，然后你把这整篇文章出手了之后，我很好奇哦，作为一个普通人，你在这个案子之后其实你学会了什么，然后你要怎么保护你自己的血汗钱？毫无办法。
我觉得因为除了这个案子之外，我自己接触蛮多诈骗的案例嘛。
是，
对对对，从情感的啦，然后投资的啦，各式各样诈骗，什么 PUA 啊什么的。我觉得诈骗集团就是把每一个人他都可以量身为你打造出一个新的剧本。
是，
对，那尤其是可能现在 AI 的工具非常方便，我们甚至知道就是他在前期给你的这些，比如说给你的整套剧本里面，他会 回答都不是真人来回，就是不是真人跟你对应，那你的回答他会用 AI 去帮你整理出某一些特定的关键字，比如说某些关键字你讲的话次数特别多，
是，
那再用这个东西去延伸，在真人跟你对话的时候锁定你的缺点，然后你的弱点再进一步打击。那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家的血汗钱要怎么保住呢？我觉得好难欸，因为就是这个诈骗其实是虽然就是一直有不同的部门成立，然后去投入更多的资源，但我觉得就是可能回归还是要回归大家，就是不要这么轻易的就去相信别人提供这个，比如说他的高获利的保证啊，或者是各式各样这种天外掉下来这个赚钱的机会。
是，
对，我觉得还是回归自己是相对有用一些。
哦，那最后如果我想要请你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句话，就是他可能没有办法看完这整篇王派红的文章，或者说他可能对王派红案只有一些粗略的印象，那你会送给他什么话呢？
我会说
God bless you， 神爱世人。
好难耶，我觉得就是不要太执着于金钱吗？虽然这个话我自己听了都不相信，
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不要相信天上有掉馅饼这种事吧。对啊，因为如果真的这么好赚钱，为什么这些人还要拼了命来教你，然后帮你上课，然后全台到处跑，然后我觉得这个赚钱可能传递的这个热忱是真的很少数的，但可能大部分都是有一些不好的意图在，我觉得是这样了。对，
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他或者说在财经这个圈子路线跑过的，以我为例的话，其实我有类似的感想，就是我通常会带着一个比较不信任的态度。那我必须说，这个态度对我的人生其实是有点负面的。哦，就是我基本上我看人都是，我会觉得你是有点问题的。哦，那有一些人就会觉得说，我可能就像野口一样的存在，就是野口每次都咳咳咳这样。然后，可是他这个心态，他也帮助我预先看到了很多来割人韭菜的人。我必须说，我可能没有办法单独开一集节目，因为这会得罪太多人。就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我要告诉你这是诈骗呢？为什么我要告诉你他是来割你韭菜的呢？学习是要付费的，我不可能免费告诉你他是要来割你韭菜，你一定要亲自被割过一次。哦，我也没有义务要告诉你。我觉得在特别是在这个台股20000点的这个时候，有非常多的人在做这件事情，当然他们并没有黑化的这么彻底成为一个重大的经济罪犯，但他们做的事情本质上也是一个知与不知，或者说片面的知的一个套利。哦，当然都不是诈骗，他只是告诉你一部分的事实，也许他没有把完整的风险都陈述给你知道。那我们通常会在非常非常高的点释出你全部的亢奋。哦，我觉得这是人的动物的本能。对，特别你在台股10000点、12000点、15000点的时候都没有看到现在的亢奋。现在的市场非常之亢奋。对，因为你不用每天发市场的东西，所以这是很正常，就是我自己有这个感觉。所以刚好我们在这个时候台股20000点的时候来聊这件事情，是我觉得也蛮合适的。就是你永远要记得是有风险的，你永远要记得是有可能被骗的。我觉得我们节目还蛮喜欢谈一些诈骗的案例，包括我先前介绍过的马多夫的故事啊。然后马多夫故事当中，我觉得我可以再提一次，就是我很喜欢里面的一句话，就是他书中当中有一个人物提到，就是所有的问题其实都是跟钱有关的问题。哦，你今天为什么选择坐捷运来，不是坐计程车来？哦，除了成本之外，哦，还有什么呢？哦，那你今天为什么选择联航而不是一般的航空，可能也是成本。哦，所以我要跟大家提醒，其实真的所有的问题都是钱的问题。哦，你今天早上为什么那么晚起床呢？你可能是昨天晚上赶工，哦，为了要多赚一些钱。哦，所以不要忽略了，每一个人其实也都是大致上都是这样想，你可能忽略了风险，哦，诈骗的风险，下跌的风险，哦，高股息背后的风险，这个请你参考上一集的 podcast。 那刚才德炼也有提到，就是为什么他会把这么好的事情告诉你。哦， 就是可能有些人会说，怎么可以怀疑别人的好意呢？也许真的有这样子的人存在，那也许我们可以用其他的形式来认识他们的好意。但是在王派红的这个故事当中呢，我们真的是见证了一个蛮戏剧化的过程。我从一开始节目一开始我就有提到，他是一个农村向上青年的故事，那是如何一步一步的走到就是完全无可挽回的程度，然后也让非常多的人受害。刚才德莲提到，整个会员缴钱的大概有记录可查的大概就有8000多个人，
是
基本上已经快要一个步兵师的规模。大家现在恢复一年义务役，大家对于这个当兵可能又有一些印象，我就给大家一个概念，就基本上是一个快要步兵师的概念，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团体，然后金额又非常的高。所以我觉得听完这整个故事之后，大家可以去回头看一下报道者网站里面派红案、哦、到底他那个杂志真的是派红财商杂志，而且他自己还发行了货币。
对，
我觉得刚才德莲介绍的他其实几个细节、哦、他已经自成一国了，你知道吗？
对，他真的自成一国，
对啊，
有自己的口号、货币，
有货币耶，
对吧、啊？领地这样子，
啊、有资金，然后有学生，对啊，他只差没有土地而已。他有某种程度上，他有人民，然后他有货币。
我觉得某方面的程度，他也像是一个很自给自足的一个宗教，因为大家就是好像
相信他，
对对，
崇拜他，
就是拜红教这样子。
对，
对他只要讲什么投资盛典，或甚至他分享一些人生故事或怎么样，大家都深信不疑。对啊，那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像刚金元哥讲，就是我觉得怀疑不是一件坏事情啊。那当然可能比较负面或开始是比较怀疑，但是你总有时间去查证嘛，你不要什么东西就是一股脑的
all in。
对
对 对，现在反正现在说什么就是 all in， 你不要问了，就是 all in 就对了。对啊，今天非常谢谢德莲来到我们 all in 的一集，结果就 all in 的人就后来就潜逃出境了。对，我们期待有更多这样子的精彩的故事能够提醒大家，赚钱绝对是承受风险的、哦、高风险不一定能够带来高报酬、哦、但是得到了高报酬必然是承担了高风险、哦、我们也期待风险跟报酬你能够正确的认识。今天非常谢谢德莲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哦、谢谢
老周的 Money Talk， 让我们下一集见，谢谢，拜拜。